第34首，犹大环，卢齐菲罗，犹大布鲁都与卡修斯。脱离卢齐菲罗的身体，贝吉尔对宇宙的解释，重登地面。犹大环，地狱之王的旗帜在向我们行进，我的老师说道，因此你若能把它看清，就该举目向前观定。犹如浮起一片浓雾，或是黑夜把我们的半球笼罩住，这时远处似有一座风车在把阵风吹松。我觉得此刻看到的正是这样一架庞大机器在转动。由于阵风强劲，我蜷缩到我的导师后身，因为这里没有其他洞窟可以避风。那时我已身临其境，而如今把所见景象写入诗句，也仍感肉跳心惊。那里的所有鬼魂都被寒冰覆盖，他们像放在玻璃里的麦秆那样透明。有人躺卧，有人直立，这个脚朝下，那个倒栽葱，还有人弯腰四弓，把面孔弯向脚跟。卢齐菲罗，我们向前走了很远，这时我的导师很愿向我指明那个曾有过美丽面貌的生灵。他走到我前面，让我停下，说道，这便是迪斯，这也便是你必须壮起胆量之地。读者呀，请不必询问，我当时是怎样遍体冰凉，浑身无力。我现在也不把它写出，因为任何话语都会是词不达意。当时我不曾死，也不算仍然活着。你若有一些智慧，今天不妨自行捉摸，想想我当时变成什么模样。既不是死，又不是活。痛苦王国的那个皇帝从冰湖中露出前胸的一半，拿我一个巨人相比，要胜过那巨人们对比他的手臂。你现在可以想见那整个身体该是多么巨大，它与这样一个部分又是多么对称。既然它过去是那样美，正如它今天是如此丑，它竟然竖起眉眼对抗它的造物主，人间的一切痛苦就理应从它身上产出。啊，我看到他头上竟有三张脸，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奇观。一张脸在前面，而且是鲜红一片，另有两张脸与这张脸相连，生在每个肩膀中央的上边，然后又伸展到长有冠毛的地方。右脸似乎又白又黄，左脸看来与来自尼罗河的水浪泻下之处的那些人的肤色一样。每张脸之下伸出两张大翅膀，其大小与同样体积的飞鸟恰好相当。 我从未见过像那翅膀这样大的海船船帆。翅膀都没有羽毛，而是像蝙蝠的双翼一般。这些翅膀不停地扇动，从它身上扇出了三股风。因此，整个科提士斯湖才冰冻成冰。六只眼睛都在流泪，顺着三个下巴滴滴流下，泪水中还有血红的唾液掺杂。每张嘴都在咀嚼着一个罪人，像是大麻鸡在嚼碎麻筋。这使那三个罪人痛不欲生。对前面那个人来说，咬嚼算不上酷刑，酷刑倒是用利爪抓扫，有时把罪人脊背上的皮竟全部剥掉。犹大、布鲁斯与卡修斯，老实说，在上面的那个鬼魂受刑最重，他就是加略人犹大，他的脑袋在嘴里，两腿则在嘴外，乱蹄乱动。另外两个人则是头朝下，那个悬在嘴边长着黑发的是布鲁图，你看他是怎样扭曲身体，一言不发。另一个是卡修斯，他看来仍是那么身强力大。脱离卢奇菲罗的身体，但是夜又已降临，现在必须离开此地，因为我们已看完所有情景。我应和他的心意，把他的脖颈搂紧，他也把时间和地点安排就绪。等到翅膀张开到相当大的程度，他就攀住那毛茸茸的肋部，然后在那浓密的汗毛与寒冷的冰层之间抓住一根根汗毛向下攀援。我们来到大腿转弯的地方，恰好在臀部高高的凸起之处，这时导师已疲惫不堪，徐徐气喘。他把头掉到他的双腿所在的一边，一把抓住汗毛，如同一个人向上攀援。这一来，我倒以为他是又朝地狱重返。老师像一个精疲力竭的人那样喘着粗气说道，好好搂住我，因为必须顺着这个阶梯离开这万恶之地。接着他从一块岩石的孔洞中爬出，把我放下，让我坐在洞边。他随即迈出敏捷的一步来到我的跟前。我抬起双眼，以为我看到的卢奇菲罗会像我离开他时一模一样，而我这时看到的他却是两腿向上。愚昧无知的人可以想一想，我当时是否惊得手足失措，因为他们也不明白我是从什么地方经过。老师说，快站起来，道路还很漫长，行程还很艰险，况且太阳又已升到30斤的一半了。我们所到之处不是宽敞明亮的大厅，而是一个天然洞穴，地面凹凸不平，光线昏暗不明。维吉尔对宇宙的解释。 这时我把身子站直，说道，我的老师在我离开地狱之前，请对我略加解释澄清我的疑团，这冰壶现在在哪里？这家伙怎会投下脚上的倒立？怎么在如此短暂的时刻，太阳就从夜晚来到晨曦？他于是对我说，你现在仍以为你是在地球中心的那一边，我曾在那里抓住那穿透世界的罪恶蛆虫的汗毛攀援，在我向下攀援时，你恰好是在那一边，等到我把身子调转，你则穿过了把各方面的重量吸引到一处的那个地点。你如今已来到这个半球之下，它正是在另一个为大片干地所覆盖的半球对面，而在另一个半球的顶端下边。被经原罪而生，生来也清白无罪的那位曾遭摧残。你现在脚踩的是小小的圆球，它的另一面是犹大环。这里是清晨，那里则是夜晚。这家伙曾让我把它当作阶梯，它如今仍然像原来那样竖立。遮盖是在这一边，它曾从天上堕下，而陆地以前曾从这里冒出，因为害怕它，才用大海把自身遮住，并且来到我们这个半球，或许为了逃避它，显露在这边的那片陆地曾把空地留在这里，重又向上奔去。重登地面。那下面有一个地方与鬼王别普西相距甚远，而坟墓的伸展也与这远近一样长短，因此不是靠听觉，而是凭声音才把这个地方发现。那声音来自一条小溪，它顺着一块岩石的孔洞泻下，流到这里。那孔洞正是被小溪流过的蜿蜒曲折而又略微倾斜的水道腐蚀而成。倒是和我沿着这条幽暗的路径又开始重返那光明的世界之中，我们顾不上丝毫休整，他在前，我殿后，我们一起攀登，直到我透过一个圆洞看见一些美丽的东西显现在穹苍，我们于是走出这里，重见满天繁星。